传播时事热点，关注百姓人家。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9.8兆赫滕州人民广播电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替群众解难，为政府分忧。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中共滕州市纪委、滕州市监察局主办、滕州市政府纠风办、滕州广播影视总台、滕州市信息化服务中心承办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佳丽。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二四上午9点到9点40分，在调频99.8兆赫播出。
热线百会。
在3月27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杜辉携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和听众朋友对话交流。节目当中，有一位手机号码为150，尾号是3500的魏先生打来电话反映，龙阳镇魏四村村民2000年以来自己的个人部分已交，但是到2011年养老保险一直都没有返还的问题。由于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人社局承诺节目之后将和魏先生取得联系。魏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最终办理情况如何呢？节目之后我们拨通了魏先生的电话。
哎，你好，是魏先生吗？
啊，是的。
你好，我滕州电台。节目之后给您联系了没有？
那现在还没打回来。
您现在接到通知了吗？就是领取您的那说养老保险。
没有。
也就是说他现在没有给您答复是吗？
是的。
对于魏先生所说的没有接到任何答复的情况，我们也及时和人社局督察科秦科长取得了联系。事隔2天之后，我们再次拨通了魏先生的电话。
哎，你好，我是电台记者。你好。上一次我给您打过电话之后，人事局又给您反馈了没有？
反馈了，他说的要定的法期了，好像。
嗯，就说已经发到这里了是吗？
是的。
现在你们可以去领了吗？
可以啊。
那您对他的这个反馈满意吗？
很满意。
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手机号码为152，尾号是8710的冯先生打来电话反映，冯村水泥厂2005年时破产，到现在什么手续也没有办，咨询怎么处理。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情况，节目之后我们也进行了电话回访。
哎，你好，是冯先生吗？
对。
哎，你好，我滕州电台。上一次航空热线的时候，您拨打过热线，咨询过问题。
对。那我这是老百姓拨回复了，看看国金怎么了？国金是在60年不成熟嘛？当时俺没见这个文件，现在俺这个年龄达不到。达不到，当时我看官方一解释呢，我就心里肯定了。当时打完热线以后，也就是各办事吧，这就恢复了。现在他自己交四五年自己负担资金。现在俺不是没见到那个本，什么本本都没见到嘛，就是把这个交养老金那个本本应该能发给俺了。他说的，他给打电话给问一下，把这些菜吧。
好，那您对他的这个答复满意吗？
满意。
好，那谢谢您的参与啊！如果您有问题，欢迎继续拨打热线咨询，好吗？
好，谢谢。
哎，好，再见。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滕州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佳丽，每天上午9点，邀您一同关注民生法律信息。
滕州新闻综合广播新年全新改版，民生栏目覆盖周一到周五，周一上午9点热线反馈栏目反馈一周所有热线问题答复情况，预告一周节目中涉及上线的单位及嘉宾。周二周四上午9点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中，市直各部门一把手做客直播间，零距离与听众对话交流。周三周五上午9点法治热线全新开播，特邀滕州知名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生活中的法律困惑。
我们期待您的关注，不要忘记拿起您手中的电话，拨打551-519-552-529552-819-552-9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已为您全线开通。
传播时事热点，关注百姓人家。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9.8兆赫滕州人民广播电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佳丽。第八轮的正风航风热线已经开始了，届时将会邀请全市81个市直部门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就相关工作和听众朋友沟通交流。那这一轮的正风航风热线呢，新增加了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人民医院、中医院、工人医院、妇幼保健院、一中、二中、三中、五中啊，同时还有电信公司、消防大队、公安局、治安大队等10几家单位上线。那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滕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如果您有关于房屋确权登记、抵押、转让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您可以在9:40之前来拨打节目热线551-5519、552-5529、552-9819、552-9829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刘子顺以及局长助理交易监理所所长李庆师。刘局长，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节目开始，请您先和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的来到市电台航空热线直播室，与广大听众朋友就房屋管理和交易话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希望通过航空热线节目，恳请地请大家对我市房地产管理工作、对房管局干部职工的服务质量、工作作风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更好地加强航空作风建设，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嗯，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啊，就有热线打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啊。喂，你好。
哎，你好。
嗯，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嗯，就是前几年吧，就是我做生意需要资金，在那个用房产证在工行办了一个10年的抵押贷款，现在吧手头宽裕了吧，想提前还清贷款。嗯，想把产权证提前拿出来，我想问一下应该怎么办。
嗯，好，你稍等啊。
好，这个你可以呢凭注销的房地产抵押审批表先到银行还款后，并进行登记后拿到房屋他项权证，再到房地产交易大厅办理抵押注销手续，就可以取回你的房屋所有权证了。
嗯，
哦哦，好的好的，谢谢。
嗯，
那直接上那个房产交易大厅办。
哎，对对。
嗯，好的，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我没有了，谢谢谢谢。
嗯，好，感谢参与啊，再见。喂，你好。
喂，你好。
哎，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啊，我就是刚才我跟你说那个，
嗯，
前段时间吧，俺伙计叫通过朋友借了我2000，就是我通过俺伙计介绍，人家叫我他朋友叫我的钱。
嗯，
他拿那个交代俺女一个证。我是搁我这的，咱也不懂了。要知道的话，那个咱都不借给他了。他拿那个证呢，给我之后，我觉得那钱给完他了，我得让房产的问问去了。
嗯。
那个证拿到那的之后，我上那法证的话，他给我把这个证是假证，他把我的证没收了。我收下了之后，我问问，那我说那你收，你得过个凭证呀。然后他叫我把这上档案室查一下，我上档案室查之后，他们那边那个档案室的。我得不给我查，我那我这个我得怎么弄
啊？嗯，好，您稍等啊。
行，这位朋友来，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啊。你这个本身你上房管局交易大厅去办理业务的同时，他们说是没收您这个是假证是吧？
啊，他说的我那个证是假证，我上那个。
哦，那你这样，你本身嘛，这个假证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就是和我们你像你去银行这个取钱一样，只要是遇到这个假的这个人民币啊，跟我们这个一律没收。那我们这个房屋发权呢，根据房地产管理相关的一些法规政策也是这样。因为您这个本身造假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无论那不是你造的，但是这个假证在你手里是通过向社会是流动流失。这样呢，从我们管理的角度呢，一定要没收。无论是你还有当事人，还有一些就是社会上老百姓哪一个人，只要是拿到这个说伪造的这个房屋权证，我们只要是捡到，不管办理什么业务，你办理转移啦、抵押啦这些，你刚才还说的，你在其他的相关一些手续呢，那我们也按照规定一律没收。同时呢，你像你这个，如果要是说是假证要不办的话呢，可以，因为我们查档的时候呢。你不是产权人，根据我们查档案这个管理规定和我们房地产的相关的一些法规支撑的，就是说一些规定来约束这个对我们产权人有一种这个保密的这个缺失。那你不能你像你这个产权 你变呢，你例如我要去随便查你的档案的话，把你的一些这个信息，房地产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透露给这个其他人的话，那就我们违背了对你的一种保密的一种确实。所以说呢，档案室不给你查阅呢，这是相关的他执行的档案一些档案法啦，还有一些保密的一些规定，这是我们根据国家法规一些政策进行约束的一些采取的一些措施，希望你能理解这种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问，他在我的政国属于了，他得给我负责证明呀。
这个可以不给你出证明，也是符合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因为我刚才给你解释到了，只要是我们捡到伪造的一些证件，一律没收。你像我们这个假人民币，包括还有假的这个驾驶证，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证件。假如你要是办理的他安全证，我们房管部门在办理各项业务当中，不光类似于你这样业务，还有一些假的身份证，还有假的结婚证，还有造假的一些他样权证。那我们只要是到我们那里办理业务，一律没收，无论是当事人也好，还是这个被受蒙骗的群众也好，行吗？希望你这位朋友可以理解。你要是
我要是想查查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的房产，得怎么查查？
那你得叫这个当事人持他的身份证。
我找不到他了，你
找不到了，你想想办法，行吗？刚才我跟你说这个，就这个保密的确实采取的一些各项按照各项规定来说，你这个无权查阅这个其他人的信息。现在我们这个信息系统开通的都比较好。你像你要查你个人的，你提供产这个身份证，带着你产证，随时都可以查阅。
哦，我想问一下，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人家借我的钱，要是我要是有什么保障吗？就是说把这个他拿个证抵押给我，或者怎么的？
那我给你建议，你这位朋友怎么做最合适，也最能维护你的权益？在借你的钱的同时，你叫他给你。办产行证给你的时候呢，你验证一下，房方到我们那里最好就是办理一个他项权的这个抵押手续。你现在这个办理他项权抵押手续，并不是就是我给买了商品房，给银行的直接可以就是办理，给开发公司可以办，你私人与私人之间我们也可以办理这个抵押手续，就是你跟你这个朋友带着你的产行证，带着你的银行借款。到我们那个房地产交易大厅，房管局交易所那个大厅，就完全可以办理。
哦，私人之间也能办。
私人之间也可以办理。那这样有什么问题？到时候我们呢，可以一旦他还不上你的这个债务，你可以起诉他，通过法院来进行强制执行，最终达到维护你的产权。你这样呢，你不办理这项手续呢，我们也无法维护你的这个产权。你就像你说他是个假证，况且你本身假证是有一种无效行为，是吧？你这个各项这个权益都得不到保护，你借的款呢就不好来追债。还有什么就问题吗，这位朋友？
那早知道咱办这个，那行，谢谢你，那不好意思了，当时
好，没事，没关系。
我还怨你那里那样的，不好意思了
啊。好，再见，
那好
了
啊。
喂，你好。喂
喂，
哎，久等了，您什么问题请讲。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啊，那我家了个证，这是80年的一个旧证，现在都烂了，我想领个新证，怎么弄啊？
好，你稍等。
来，我回答这位朋友啊。你这样，你那个证就是还保持一种完整性吧？
对，还完整。不过
还完整的话吧，你这样。你带着你的这个完整的这个破旬的，就是有点这个就是老证，你所说的老证，带着你的身份证，带着你的户口本，到我们房管局那个交易大厅，这个二楼交易大厅，那有一个所有的窗口都能接受你这种这个不正确实，到那换一个证都可以，很快。
本人去啊？
对，本人必须得本人，因为是你别人拿了你的证呢，换了以后他办理了一些相关的手续，当然。没有当事人的签字，这样就是说办理这个不可能。他要是拿到社会上给这个一些不懂的一些这样也不利于你这个管理和使用。
好嘞，
行吧，
谢谢您。好，
再见。喂，你好。
喂，你好。
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电话真难打。
好，您有什么问题？
正好我是一个外地人呢，在滕州做生意，做了多年。有一个朋友呢，他借我的钱，借了钱之后呢。说是一年还，但只有2年多了。最后呢，去年通过打官司，通过打官司之后呢，这个法院协调的， 协调之后呢，就是说让他把这个房子过给我，结果呢，跟他喊他一块上那个房管局去过户去呢，他又不去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下一步我想把这个房子继续就过到我的名下，怎么办理法？
嗯，好，您稍等。
好，你这位朋友，你说这个他是当事人不愿意给你办理过户，还是不在本地无法给你办理过户？
这个当事人他借钱了，他现在调解完之后，他不愿意跟我签字了又。
哦，也经过法院了是吧？
对对对，经过法院了。
哦，那你可以，对你有你什么判决书还有那个调解书是吧？
他光有一个调解书。
有个调解书，调解的是让他到房管部门去办理过户，他不配合你。
对对对，他又不配合了。
哦，那你这样，你可以继续，沿着你这个法院起诉这个路子继续往下走。这样呢，你带着你那个协调那个调解书呢，你可以继续我上执行局啊。
啊
叫人民法院的呢，这样给你帮助一下这个协助执行，协助执行的同时呢，给我们出具一些相关的协助执行一些这个资料，那我们配合法院呢进行强制过户，这样呢、
啊、
能够达到你这个当事人不签字或者不愿意给你办理一些手续的这个目的，啊，能维护你的这个权益。
哦，那这样说就他去不去都无所谓了，只要有这些手续。
如果要是法院行这个执行局那配合你这项工作呢，就是达到一种强制过户的手续呢，就无需到当事人再去签字去了。这样呢，这个手续呢办的也是，按照管法律相关规定，应该是很严密的，就无需他当事人再签字。
那还需要法院的人跟我一块去吧？
那必须得法院一块去。
哦，还得要法院
的、法院
的
呢，这个法官呢，得给我们出一些相关的协助执行的一些文书。必须还得带着您的那个调解书，这他们再给我出一些相关的法律文书呢。整个的这个案子法律的程序我们给你走下来以后呢，这样就比较你担心的问题就能解决了，也能达到就是说他不给你签字产权能过到你名下的这种结果了。
哦，那我还需要带什么手续吧？
你带手续，你必须带着他的这个产权证，就是当事人的那个产权证，再带上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同时呢带你带你的那个给法院给你出那个协助调解那个文书。
哦，
给法官一块去，我们随时都可以办理在那儿打听。
哦，那大概多长时间能办成啊？
我们按照这个承诺的这个时间呢，这个一般的都缩短一半的时间。这样呢，你去了以后得看你提交的一些证件，看判这个法院执行局配合你的这个速度，那边的配合速度应该比较快。我们呢这边做起来呢，这个也是为这个老百姓，给像你这样的同志们的也是，提前给这个办理。这样呢速度呢也是相对的比较快。
哦，好的
好
的，谢谢你谢谢你
啊。
好，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哎，
久等了。
哎，
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我前帮着在外面买了套商品房。
嗯，
这个先交了这个三分之一的款了，开完房就过了个收据，我问问这个买卖保险吗？
嗯，好，您稍等啊。
哦，你在开发商那里买的是交了三分之一的款项？
对，我买的到新订的套是这个房子去年订的。
那开发商给你出具的有什么手续？
他都给了我个手续啊。
他给你怎么讲？就是给你承诺的怎么办法？下一步？
承诺的不得下一步把钱交齐的，给咱合同，给咱发票不得？
哦，那他在这期间交三分之一款项，也没有给你办理一些这个按揭贷款了，还有一些这个帮助你给银行的金融部门协调贷款手续，没有办理这种？
没有，他都过了个手续。
哦，那这样就是说明你还没有交齐款，同时呢，这个开发商呢，就是按照你只是交了一部分预定款，这样你是如果不要办贷款的同时呢，你可以在下一步逐步的把你的这个全款交齐之后，开发商会给你开一个这个商品房销售合同，开一个销售这个不动产的一种发票。你可以凭着这个发票和这个合同呢，带着你的这个有关证件，也就是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到我们这个房产的办理这个产权登记。同时呢，你是必须得具备呢，开发商在这期间就是所有的这个开发商的一些相关的手续，就是开发商得到这个合法的这个产权。在这种前提下，我们那边就能给你很完整的办一个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商品房手续。
嗯， 好的，刚才在我们李所长解释的时候，这位听众朋友把电话挂断了啊，相信他在收音机旁也一定能够听到了。如果您还有急问的话，也欢迎您继续来拨打热线咨询。喂，你好。喂，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哦，我想问问啊，就是我在开发公司买一套商品房，
嗯，
有发票有合同书，但是我一直在外地工作，就是一直没能办这个证。
嗯，
就是我现在还是依然在外地，我问问能委托亲属去办理这个事情吗？
嗯，好，您稍等。
哦，好，你这位朋友是买的一套商品房，我听了。
啊，对。
是以孩子的名义是吧？
也不是以孩子的名义，以我自己的名义。
以自己名，在外地工作。
我一直在外地工作，一直没能办理这个房产证。
哦，您的意思想的就是说，你不来这个我们当地，是不是能办理这个？
对对对。
哦，你可以委托。这个可以委托你，合同发票都开到了是吧？
啊，对，
都开到了，可以委托你的朋友和你的亲属都可以。但是这个委托呢，这个必须得处于一个到你在所在地，你例如你现在在外地工作，在青岛，那你要到青岛呢，当地的公证处呢，公证一个委托手续。但你得让你的亲属呢，就是说，带着你这种委托到我们这个房产管理部门来办理这项业务就可以了。嗯，
我想就是说，如果房产证办出来之后，我要想再办抵押的话，我需要的钱办抵押，我不到仓可以不？
办抵押不到仓不可以。
不可以。
这是根据我们这个抵押的有关条例的规定和我们这个相关的房地产的一些规定，办抵押必须得当事人，这个因为这项工作呢比较严密，所以说它是一种借贷行为，同时呢也要求非常严格，那必须得当事人，当事人签的。签订的一些，还有跟银行的也签订的一些这个合同呢，所以说也必须得有当事人，所以说你还得最好的当事人，很办理这个样工作也很快，我们这边的效率都很高。
哦，
啊，
您那个具体办公地点在什么位置啊？
具体办公地点在那个泾河中路，泾河中路通州饭店的东侧。
哦。
也就是通州饭店，也就是有五六十米，
好，谢谢。
路北的这个我们房管局交易大厅啊。
好，谢谢。
好，不客气。
传播时事热点，关注百姓人家。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9.8兆赫，滕州人民广播电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本栏目由滕州移动公司赞助播出。
想要大屏智能手机，当然首选中国移动。
众多智能手机随意选，预存话费轻松得。
WLAN 高速无线上网、手机电视直播等超多功能等你体验。
还有零元购机、高额话费赠送等众多优惠等你分享，实惠超乎你想象。
详询移动营业厅。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滕州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佳丽，每天上午9点，邀您一同关注民生法律信息。
滕州新闻综合广播新年全新改版，民生栏目覆盖周一到周五，周一上午9点热线反馈栏目，反馈一周所有热线问题答复情况，预告一周节目中涉及上线的单位及嘉宾。周二周四上午9点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中，市值各门一把手做客直播间，零距离与听众对话交流。周三周五上午9点法治热线全新开播，特邀滕州知名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生活中的法律困惑。
我们期待您的关注，不要忘记拿起您手中的电话，拨打551-5519-552-5529-552-9819-552-9829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已为您全线开通。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佳丽。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滕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刘子顺、局长助理交易监理所所长李庆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喂，你好。
喂，你好。
哎，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是这样的，昨天呢在这个步行街上看到别人他这个挂了一个牌子出租暂住这一块，正好呢跟家里一商量，这个位置也不错，步行街上做生意也可以，正好呢就想把这个门头给盘下来，盘下来以后呢牵着这个门头 通过朋友打听了一下，这个房子也不他的，他是从房主手里借过来的，我呢从他手里再借过来。正好朋友呢就跟我说了说这样的话，你要借完以后你要给他签合同的话，这个是房主知道不知道，最好你咨询一下吧，这方面的事情。我一想呢，正好有这个还有这个航空车险这一块呢，我就想打个电话咨询一下这一块。
您是想问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是吗？
对对对，因为这一块我心里也不踏实，你到时候房主再来找我，这个房客他转租完了他跑了，我这房主再找我，我心里也没有底。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从他手里办了这个转租房签转租合同以后呢，就是还需要再办什么手续吗？就这样的话呢，我想打咱这个航空热线呢，我就想咨询一下。
好，你这位听众朋友说，你刚才反映的问题是行星路步行街是吧？
对，因为那
是不是就是说不是这个房主这个原产权人，是这个房客又转租，
对，
又从他手里又转租过来，
他呢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呢，他有就这个事情嘛，他不想再用了这个门头。
哦，
不过呢，我看这个位置呢还不错，这个做生意呢，我看了看，还是比繁华程度还是比较好的。
是。
但是呢，请朋友给我提醒啊，所以你最好就是说咨询一下这方面，就是说还需要到您这个房产还办什么手续不？
你提这个问题应该有必要。一是呢，这个产权人，你没有直接的和产权人接触，直接的和房客接触了是吧？
对，
这样他给你表态是，
咱不了解这个情况。
对你产权人你也不了解。
对，
第一个他是转租，你也不知道他给这个第一手的产权人就是说，这个房主的这个签订的这个租赁契约时间，
对，
是多长时间？
对，
要按规定来说吧，可以转租。转租呢，必须得在第一手这个产权人给你这个房客，就是你所接受的这个房客的这个他这个租赁这个期限的范围之内，可以转租。转租呢必须不能超越你例如说他给他签订的这个四年的这个租赁签约。你可以在这四年之内，就是他已经用了三年了，还有七年，你在七年之内可以给他租赁。
对，
租赁呢得必须得符合他两个前提的呢，签订的这个租赁合同的这个签约。首先呢，他得把这个签约给你看一下。第二个呢，还得取得这个产权人，就是第一手这个房主的这个同意。他没同意你转租，房方
过来或者房主同意了，
同意必须得叫他当人见面，这你不能光听他这个房客。
对，我怕他收了我的钱，他要是跑了，
对对，这样他把你的钱就是说没取得这个房主的这个同意，这样你这种租赁协议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呢，你刚才提到问到了，要有必要上我们房管部门办理一些手续吗？这个很有必要。我们房管局交易大厅那边了，这个在交易所那边专门有这个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你可以啊，房屋租赁
转租
也可以
啊，
你可以呢。这个三方，产权人就是最早的这个产权人租赁方，
就是房主，
对房主，和你现在的那个房客加上你，三方都去
，之后就是说守着房主的面，
对对，把你房方约定的这个，对房方约定的这个带着你租赁的这个合同，带着你当事人的这个身份证件，到我们那边呢搞个登记备案，那这样呢。这个下一步如果有违约呢，我们还可以帮助你进行这个调解和处理。对，
都去完以后，就是说在你那里，就是说俺三方面办那么一个转租手续，就是
对对，可以。
哦，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咱说那个就心里就踏实了。
对对，心里踏实。把你的房方约定的一些事项呢，都在你那个契约文书里边都体现出来，这样包括一些违约情况啊。
咱那有个标准合同是吧？
有，也可以根据你那个呢，你再根据我们那个这个自私的那个租赁契约呢，你可以再加一些辅助的条款。
对。行，那这样一说，哦，得签个转租合同。
对，转租。
行，那你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踏实了，就对，好。
应该去办理，这位朋友，你这个想法很对。
行，这样对。
好，电话已经切断了啊。相信呢，我们刚才李所长给解释的也是比较清晰了。如果您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再拨打电话详细咨询。喂，你好。
喂。
久等了。
哎。
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我想问一个咱房产领导一点事，国家做生意，想借我的钱，借了40万块钱，我想问问怎么办那个手续。
你这位朋友，你说这个借钱是什么概念？怎么借啊？
我那个领导，他说妈宝，你看回来不是做生意吗？这不能的，他手头有点紧，办不开呢，想从我这来付的，拿我15万块钱。然后呢，他把他的房产证塞到我这儿了，塞到我的个人。我觉得光拿个房产证，这个他不那个呀。我想问问他领导，是不是上咱那边能办个什么手续或者怎么的？
你说的这个，你问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你刚才提到的办那个房产证，跟你说的就是你说的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处。这样呢，对借你的款呢，你可以呢这个给你这位朋友呢带着你的房产证，
嗯，
和你们房款的审批证件到我们房管局啊那个交易所二楼交易大厅那个地方呢，我们受理这项业务。这个业务呢到那里虚实虚办，就是你们房款可以办一个抵押登记手续，这样呢能维护你的产权。就是你借了10万块钱，你借20万，到时候他还不好你的款，你可以用你这个房子来进行这个抵债。
哦，对，我这要这样办完之后，你说他要就是说拿着这个证，他再办别的办不了了吧？
对，办不了了。你办在我们那里，只要登记备案了之后呢，这个手续就是说，任何人。同时呢，我们有个这个遗失这个信息，再一个我们还有档案管理。对你的这个房地产这个办理的这个抵押手续呢，它是一种在案备案，备案的同时呢，任何人就是你有在案了，任何人再办这项手续那就不能再办了。同时呢，你要是产权证放在你手里，就是说你特别我们前几年就有些亲戚朋友也是经常听说，收这种这个证件的可以不少。产权证呢，你可以搁你那里，他当事人到我们房管部门。说申请我的产权证丢失了，我们这个无权不给他补发，在补发一个这个产权证的同时，他也可以再拿着再骗别的这个朋友去。
就是那啥那
啊，所以说你那个也不受法律保护，对，
是吧？
应该到我们这个房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这样
弄哪嘛去啊？
带着产权证，带着你的产权证和这个房你们房房这个你这个朋友的这个身份证户口本房房到我们这个房管部门办理那抵押登记。就是你不要认为我刚才在你之前有个朋友说，就不一定就是跟我贷款给单位，包括跟银行办理一种抵押登记，你像你这个呢，就是你们私人之间，就是我们个人之间也可以办理这个抵押登记手续。到时候呢，你还给你那个朋友把钱还清你了，你把产权证到我们那办一种这个注销登记，就是抵押注销登记，把产权证取出来，你把产权证给他，这样就是解除了一种抵押行为，但是方法都很这个什么，款一旦给你还清以后，就是一种很和谐的这个解决方式。
行，那俺俩赶快去是吧？
在一块去，对。
那行，好的，谢谢，
好，
好，再见。
好。
喂，你好。
哎，你好。
哎，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哎，那个房管局的领导你好哈。
你好。
我想咨询你们一件事吧。我那个房子吧，在那个学院路上，是那个学院路的教委宿舍。那个学院路以前不是叫龙山路吗？
对对。
但是我产权证上写的吧，还是那个龙山路教委宿舍。
哦。
我怕将来后让用起来不方便，它跟现在名字不符嘛。我怕用起来不方便，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吧，还能改不？
你说这种情况呢？
啊、
我们通州这个，因为这几年的城市发展，这个建设发展也比较快。你像这个道路的一些更名了。这个换名字的这种情况也很多，可以办，可以办了，但是呢，对，按照我们相关的一些规定，应该这个派出所，可能原来呢，就是前几年呢，就出过一些这个房屋坐落的一些更名啊，你像扎盆没牌号，我们都知道，都是派出所以前，现在呢有个地名办，你可以呢，带着您那个产权证，我们到我们那边呢，办一个变更登记。把你这个坐的位置给你跟过来就可以，这个样业务很简单，也不复杂。
我再重复一下行吗？好，就是我拿着我的产权证，那个地名办我不大清楚，麻烦你帮我解释一下，地名办在哪地方呢？
地名办是咱政府部门的一个职能部门，这一块呢，你这样吧，你事后吧，带着你那个产权证，我们到我们房管局那个交易大厅，我们工作人员给你详细这个解释。解释呢，同时也给你一个明媒者，到时候我怎么办法提交哪些证件，这样呢你也少跑路，可以吧？
行，不是很麻烦吧？
不是很麻烦，很简单，你就有个变更登记。
那行，
行吧，
好了，那谢谢你了哈，谢谢你啊，
不客气，
好了，再见，
好，再见。 喂，你好。
喂，你好。
哎，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今年我的孩子吧，今年上大学，即使要用钱，但是呢，我一时还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我家有三套房子，都在孩子的名字下面。孩子今年17岁了，就是能不能卖一套？就是如何办手续呢？
你这个朋友你说的是三套房子是吧？
啊，对，都是孩子的，
都是孩子的名。
啊，对啊。
哦，是商品房还是你的这个民房？
商品房都是。
商品房。哦，你的意思就是想处理一套？
对对对，孩子今年17岁呢。
17岁还不具备这个完全行为能力，你这样可以处理。可以处理呢，但是这是首先必须得为了孩子的利益，你处理的这套房子呢，就是说你的用意是收益，这个卖了这个房款，具体来说得为了孩子着想，同时呢，这个处理的同时呢，要签字手续呢，你可以监护人，也就是你们夫妻双方，到我们那来办一个这个，签字转移手续，这样同时呢，还得出具一些相关的，能证明你们夫妻。房房是这个你的孩子的监护人的一些相关的手续，到我们这个房管局这个交易大厅那边这个专门有受理这样业务，这办理这样很快，这个也
不
复杂，
不要孩子去了，只要我们父亲两个人，就是说把手续带齐，他就不去就可以了。
对对，他不去也可以，但是你得出具相关的一些监护人的一些证明，他这个无行为能力的这个一些这个手续。因为我们呢，要是如果过了18岁，这样就按照我们这个国家的规定，他就有权利处分他的这个房产，有这个处分他的权利。他现在不满18岁，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所以说呢，由监护人代理来办理这项手续。
好，能办是吧？
能办，完全可以办理。
那好嘞，好嘞，好嘞，我明白了，谢谢你啊。
好，
好，感谢参与，
再见。
喂，你好。
喂。
哎，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我想请问一下房管局的领导，我听说呢，就是说婚姻法修订以后呢，有好多人把房子的名字呢都改成两口子共有了，可是俺家的房产证呢，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还只是这个我对象的名字，我想把我的名字也能不能加上去？这个就是说这个手续能办吗？
行，你这个朋友提这个问题呢，也是目前就是。婚姻法这个新的解释出台之后，全国人民都比较关注的，我们滕州也不例外。这样你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目前呢，这个这项业务已经开了，按照国家的规定呢，我们开了。开了呢，同时你要想办理这项业务呢，可以，就是说你对象和你，得去办一个什么你这个赠与手续，赠与手续呢，这样呢对你带的这个产业证。可以到我们这个公证处，办个这个赠与公证。赠与公证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你产权人是你父母这个对象，这样呢，就是说你想加上你的名呢，你原来没有，你们购买的时候呢是一种合同行为，合同行为就是双方约定的一种转移行为，这样呢你不具备想加上你的名呢，根据婚姻法的等这个新的解释呢，这样你必须就是说我们这个到公证处公证完之后，你凭着你的公证书。到我们房管局交易大厅办理这项业务，同时呢，带着你的这个产权证和你对象的这个夫妻双方的这个证明这些材料，这样啊，就到我们那里办理就可以了。但是首先给你提示一下，这项可能目前来说，全国呢，这个根据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地方法规，有些部门呢，有些这个地方呢是。有征这个契税的，有的地方呢可能，不征契税，但是呢，目前我们这个请示上级呢，包括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还有配合的一些部门，这一块呢，我们目前可能要征收契税这一块，这是国家规定，都有一种税收。对对对，并不是像有些老百姓说的这个，我光加个名就行了。得办一个相关手续。请问这位朋友。
好，再见。
谢谢。
喂，你好。
喂，你好。
哎，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做点生意呢，现在钱缺一点钱，缺点钱呢，正好家里有房子也办完房产证了，我想用房子呢，这个在银行里办抵押贷款，现在呢，在银行那边呢，已经和银行协商好了，银行也同意给我放款了。他说的意思呢，得叫我上咱那个房产部门去办个房产抵押去， 都不知道这个手续得怎么办，我想问问这个房管局的领导。
哦，你这个朋友说这个直接到我们，你带的什么呢？带到这个你这个房屋权证和你跟银行签订的那个借款合同。
领导，你说慢点，我一接我你都需要
带到你那个房屋权证，你办你要办理抵押的房屋权证。
啊，房产证。
啊，带到你跟银行签订的这个买卖契、这个买卖协议那个什么呢？贷款合同，就是一种借款合同。
哦，合同。
啊，就是你跟银行签订，你不贷款，你不得有那借款合同吗？
对，
带给你那个合同，带着你的这个身份证明，你是你列着你的户口本和这个身份证，到我们房管局的这个交易大厅。
上房管局交易大厅。
对，上那去。
多长时间能办完？
这一块业务，目前我们呢，只要你这个证件齐备的话，很快。为什么这样说吧？我们那边呢是按照承诺的时间呢，这个缩短一半的时间。我们也是按照政府要求提速提质，这些要求。
领导，我问一下，今天我要去的话能办吗？咱上班不？
今天上班，今天应该是这个清明节这个休假第一天上班时间，能办？
今天上班是吧？
今天上班就完全可以吧？
那我就拿起这些东西。
对你直接去就可以了。对啊，到我们那个大厅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为你办好这些业务的。
好嘞，
好，那
谢谢领导，
好，再见，
好，再见，
刘局长，在节目最后了啊，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在2012年都提出了哪些新的奋斗目标和总体思路吧？
好，展望2012年是党的18大胜利召开的喜庆之年，是新界市委市政府砥砺奋进、励精图治、大展宏图、再造腾州的开局之年，也是房地产重新调整、重点提升、孕育无限生机的希望的一年。2012年，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腾州市第12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打造民生城建，建设魅力腾州，以发展为主题，以社会效益为中心，以队伍建设为保障，强化房地产行政管理，加快建设理念先进、素质过硬、富有朝气、执行有力的新时期事业型房地产队伍，建设富有管理和经营方从内涵的腾州第一品牌，使房地产行政管理走在全国县级市的第一方阵。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房地产行政管理职能，实现主城区产权残疾管理权覆盖，推进农村产权残疾管理，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流程，继续推进数字化管理工作，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加强房屋交易管理，启动资金监管工作，强化中介评估业务的管理工作，成立全市房地产信息中心，规范公房管理，提升服务水平，打造全市行政管理服务的第一品牌。
好的，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在4月10号的上午9点，市环保局的负责人将会做客直播间接受您的咨询和诉求，也欢迎您到时收听参与。再见。